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读被钉十字架的王第二部分，十字架第十章，山上。彼得、雅各、约翰在上山之前就已经相信上帝，彼得也已说出你是基督了。然而在山上，他们感受到这个事实，敬拜不只是相信，敬拜是预先看见所有人心都渴望的那件事。当彼得告白耶稣就是基督之后，马可福音的焦点就改变了。我在本书的开头提过，马可福音的前半卷以耶稣是谁为中心，后半卷则重于他的目的，他所要做的事。前半卷我们看到他同时是上帝也是人子，他是永恒的君王，他是赦免、安息、能力与无限的爱。然而耶稣的一生到了此时，对于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以及他将如何达成，马可福音的读者仍然有许多疑问。然而在彼得一说你是基督之后，耶稣也就立刻说明他必须受死。从现在开始，耶稣将不时地提到他的死亡与受难，讲得让门徒们都觉得实在难以下咽。因此马可福音的后半部将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十字架是必要的，以及十字架所成就的大功。原本似乎可能成为一个胜利的故事，现在看来却越来越像是一场悲剧了。现在耶稣开始透露更多有关他使命的细节，同时他也更清楚明确地表达跟随他到底意味着什么。马可福音的前半部，耶稣呼召人们来跟从他，但接着他渐渐描绘出一幅更鲜明的图案，让我们看见那样的跟随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如他背起十字架，我们也必须照样做。正如十字架和荣耀与他的生命互相连接，十字架和荣耀也同样与我们的生命互相连接。那就是马可福音后半卷所呈现的主题，由以下这段经文开始。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然而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马可福音九章二到八节。在这件事发生的好几个世纪以前，根据旧约出埃及记的记载，上帝在云彩中降临在西乃山上，上帝的声音从云中传来，所有人都恐惧战惊。摩西去到山顶，恳求得见上帝的荣耀，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无穷无尽的伟大与无法想象的美好。而上帝的回应是，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盖你，等我过去，因为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摩西也无法直接见到上帝的荣耀，但即使只是靠近，就足以让摩西的面容发光，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几百年之后，我们如今踏上另一座山的山顶，荣耀再次显现。 那炫灿耀眼的光芒让耶稣的衣服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那是在一座山上，也有声音从云彩里传出来，甚至连摩西都出现了。难道是西奈山历史重演吗？不是，因为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处，摩西反映上帝的荣耀，就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芒一样，而耶稣是显现出上帝无与伦比的荣耀，那是源自耶稣本身。耶稣并不像以利亚、摩西和其他所有先知指出上帝的荣耀，他自己就是上帝荣耀的肉身人形。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此形容，耶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在西奈山上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彼得、雅各、约翰就在上帝面前，而他们没有死。西奈山上，上帝以云彩的形式降临，这称之为上帝荣光的显现。你还记得之前提过大祭司在至圣所内为全以色列人赎罪的事吗？上帝从云彩中发声说话，是他真实的显现，而以色列人都知道这是攸关生死的。当上帝对摩西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他的意思是在神性和人性之间有着无穷的差距，你承受不了我的真实。上帝要说的是，你无法忍受我神圣的临在，我的荣耀，那会将你毁灭的。这也是为什么当耶稣在这座山上改变容貌，我们通常将这段称为山上变相时，彼得会这么害怕了。依照马可的记载，他害怕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拉比，让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在我们来看，这个提议有点莫名其妙，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这里一座棚的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会幕这个字。当上帝的荣耀降临在西奈山后，希伯来人就建造了一个会幕。为什么？大多数的宗教都认为神与人之间有某种不可跨越的鸿沟，因此许多宗教都会建造神殿或会幕，借着祭司的献祭与仪式的实施，转变你的心思意念，或除去你的罪愆，居间协调彼此的差距，并保护人类不因神圣的临在而遭殃。所以彼得在这里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立一个会幕，我们得有些仪式，免得因为上帝的临在而降灾给我们。彼得一说完，立刻就有一朵云彩来遮盖耶稣、摩西和以利亚，且从这个荣光显现的彩云中听见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们就在上帝临在的现场，然而彼得、雅各、约翰却没有死。怎么会这样呢？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马可其实是在说，摩西消失了，以利亚也消失了，只有耶稣介于上帝和人类之间的桥梁。耶稣所能给予的，以利亚无法给，摩西也无法给，是任何人都从来无法做到的。透过耶稣，我们得以跨越鸿沟，进入真实景况的最核心。随着舞步翩然起舞，由于耶稣是终结一切献祭的牺牲，也是为所有祭司指点明路的终极祭司，因此耶稣也就是圣殿与会幕，是一切圣殿与会幕的总结。当云彩降临，门徒不仅没有死，他们还被上帝的荣光所包围， 他们听见天父上帝诉说对圣子的爱，就像马可福音的开头提到耶稣受洗时天父所做的一样。然后忽然间耀眼夺目的云彩消失了，只留下惊诧不已的门徒，瞠目结舌地站在山顶灰暗的微光之中。彼得、雅各、约翰刚刚经历到的是敬拜，敬拜是预先看见所有人心都渴望的那件事。不论我们是否清楚，我们不断在艺术中，在浪漫恋情里，在爱人的怀里，在家庭中寻寻觅觅，在卢易斯最著名的奖章《荣耀的分量》中，他提到，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感到被视为陌生人，渴望能够受到肯定，得到一些回应，想要弥补那介于我们和现实之间的裂痕，这种感觉成为我们深藏心底的伤痛。从这点来看，应许将来的荣耀无疑的与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密切相关，因为荣耀代表着与上帝和好融洽的关系，被上帝接纳，得到回应，受到肯定，并且受邀进入万物的核心。终其一生不断敲着的门终将为我们敞开，然后我们一生当中的留恋，以及原本在宇宙中觉得被隔绝而希望重新连接的渴望，还有始终是圈外人而想要进入某个门成为圈内人的向往，凡此种种都不再只是令人不安的想象，而是我们实际境况的最真实指标。现在我们在世界的外围门的外面，但是新约圣经中的每一寸思维都如落叶纷飞般的沙沙细语着，情况不会永远如此。有一天，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我们将会进去。敬拜不只是相信，彼得、雅各、约翰在上山之前就已经相信上帝，而且彼得也已经说出你是基督了。不过，如今他们感受到这个事实，上帝的临在包围笼罩着他们。路易斯说，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他们预先尝到了，亲眼得见上帝的容面，并亲身感受上帝的怀抱。荣耀的死亡，当上帝的声音不断回荡，终止消失以后，想象一下接下来的场景，门徒一定有着一箩筐的问题想问耶稣。马可详细叙述接着发生的事。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马可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当他们从山上下来，耶稣指示门徒不可以对任何人说今天的事，直到我从死里复活以后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件的完整意义只有等到复活以后才能显现，因为这次的山上变貌只是稍微瞥见复活的荣耀，也包括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中预言，耶稣在末日的时候将再来修复这个世界，预先体会一下而已。而且除非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然有谁会相信这件事呢？尽管如此，有件事还是清楚地让门徒知道，借着讨论复活，耶稣又再一次提醒他将死亡。还记得当耶稣向他们表示 我就是弥赛亚，但是我将要受苦并死亡时，彼得还劝阻耶稣。这次，彼得和其他人又退回原点，只是这次他们比较机灵，会先问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旧约的马拉基书预言，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先差派先知以利亚回来，然后上帝才降临，更新万事。所以门徒想说的是，我们刚才不是在山上看到以利亚了，表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一定快到了，为什么还要讲关于死亡的事呢？以利亚都来了呀。耶稣反驳他们，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耶稣的意思是，先知所指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他受了苦又被杀，以利亚已经来过又走了。而且他又重复地说，经上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正如以利亚的来临是主耶稣来临的先驱，同样的，以利亚的处决也预告了主耶稣的处决。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当耶稣接受施约翰的洗礼时，圣灵像鸽子般降临在他身上，让他更加坚定地展开公开教导与医治的工作。如今天父的临在又包围环绕他，光芒云彩般的荣耀以及说话的声音，为了鼓励他迎向等在前面更艰巨的考验，让他能坚决地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而且这次的经历不止让耶稣获得力量，上帝同样在装备门徒，以面对即将来临的考验，就是他们的领袖被逮捕而离开他们的时候。你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吗？由于你对其他人的怜悯与关爱，进而帮助你面对自己的苦难。由于某人对你无条件的支持与鼓励，而将你的恐惧化为决心；由于不期而遇的美好景象，而抚平了你原本的焦虑，并且带来盼望。如果你更尝到这类的帮助，你会因此改变吗？生命中的困难会不会让你变得更睿智、更深刻、更强壮，而不是更苦毒、更固执、更抑郁？苦难的经历会不会让你变得较有怜悯之心，而不是更加超风人性？失败的经验会不会对你的人生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当然会的。但现在问题是，你要从何处得更多像那类的支持、鼓励与关爱，而不会让你的朋友和家人为了你的需要而疲于奔命呢？给我们的答案与给那些门徒的答案是一样的，就是敬拜。你必须借着敬拜才能进到上帝的面前，你必须非常清楚地理解上帝透过耶稣所成就的事与持续在所做的事。你也需要预先经历到上帝在将来会赏赐给你的永恒接纳，你需要真实地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当有人告诉你某个人非常有魅力，你相信他所说的，这是一回事。但是当你近距离亲眼见到他时，你会说，哦，这又是另一回事。怎么回事呢？你获得了任何新的资讯吗？没有，你是在经历你原本就知道是真实的事。当朋友告诉你，我没吃过这么棒的餐厅，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相信对方说的。但是当你亲自去那间餐厅吃饭，你仍然会惊讶不已。你获得了任何新的资讯吗？没有，你是在经历你原本就知道是真实的事。知道那位荣耀的造物主很爱你、关心你、保护你是一回事，而真正感受、体验到那份爱则是另一回事。 不论人生未来的境遇如何，你都会需要有些预先体验，以获取面对未来挑战的营养与力量。因此，山上变相不仅是为了说服门徒相信耶稣神性而施展某种令人惊叹的神奇手法，更是门徒一起经历的敬拜时刻，以预备他们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切。瞥见荣耀。接下来，我们该如何以那样的方式进到上帝面前呢？怎么可以得到这些预先体验？耶稣和三个门徒才刚刚下山，马上就有机会向我们展示进到上帝面前的方法。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马可福音第九章14-18节。耶稣的门徒没有跟着上山的其余门徒和一些文士，在一大群民众当中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他们试着要赶鬼却徒劳无功，邪恶就在眼前，而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困惑。再一次的，马可把撒旦魔鬼的存在，包括持续对抗拒邪恶与超自然存有的征战，视为不证自明的现实，是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并非每个人都像这个故事中的男孩一样被鬼附。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及其他地方都提到，我们所有人无时无刻都与魔鬼的政权势力相对抗。别忘了，连耶稣也不免遭受他的攻击。我们稍早在马可福音读到，耶稣一受完洗就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故事中的男孩被一个鬼附着，导致他又聋又哑，还不时抽搐，对身体和心灵都造成巨大的影响，不止让这男孩非常无助，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父母、门徒以及那些文士，也都极为苦恼。故事继续往下发展。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进食。原文也有进食二字啊，非用进食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马可福音9章19-29节。门徒试着赶出这个鬼，但是他们在赶鬼的时候却没有祷告。他们真是既自大又无能， 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想解决这世界的邪恶与苦难。门徒不祷告就赶鬼，与他们不理解耶稣为何必须受死，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软弱与自大，他们低估了邪恶的力量对这世界与他们所造成的影响。那些文士也在场，大概都忙着批评。所有在场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体认到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处理所面临的苦难与邪恶，就是男孩的父亲。当他询问耶稣，你能医治我的儿子吗？耶稣回答他，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意思是只要你相信我能医治，我就能医治。这位父亲回答，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意思是我很努力的想要相信，但我仍然有许多疑惑。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儿子，这真是个大好消息。透过耶稣，我们不需要达到完全的义，只要以悔改的心承认自己的无助，就能进到上帝面前。耶稣大可对这位父亲说，我是上帝的荣耀降世为人，你要洁净你的心，悔改一切的罪，除去所有的疑惑与心怀二意。当你全然臣服于我，并且心灵纯洁的到我面前，那时你就能要求我给予所需要的医治。但是耶稣并没有这么说，完全没这个意思。男孩的父亲说，我不是忠诚的信徒，心里充满了怀疑，我也无法鼓起足够的力量来面对道德上与灵性上的挑战，只有请你帮助我。这个态度救了你的信心，在耶稣里的信心，而不是在自己里面的信心。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义，如果你只一味追求义，永远也无法进到上帝面前。你一定得承认你没有正直公义，并且需要帮助。当你愿意这么认为时，你就是在上帝面前敬拜了。不过在这个场景中，我们还必须敏锐地注意到耶稣即将失去的。他之前始终与天父住在永恒的荣耀之中。在山上，我们看到耶稣被上帝的光芒环绕，在十字架上，他即将被遗弃。在山上，我们看到他一向的生活，穿戴着上帝的慈爱与荣光。然而，在十字架上，他将赤裸裸地堕入黑暗。为什么耶稣要让自己承受这一切？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邪恶在十字架上被揭发并被打倒，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中提到，耶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哥罗西书2:15。因此，在山上，为了耶稣所承担的使命，为了他要击败一切邪恶势力所即将忍受了极大苦楚，上帝透过圣灵加添力量给他，上帝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面对邪恶，战胜苦难。你可能在理智上很清楚上帝爱你，不过有时圣灵也会让你格外清楚感受到这一点。有时你会去到山上，有时透过圣灵的引导，你可以听见上帝声明他对你无条件永远亲密的爱。有时你不只知道关于上帝的爱，在内心深处还可以实际听到上帝说着，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我愿意付上无穷的代价去到无尽的深渊，只要不失去你，而我也这么做了。当你以悔改的心承认自己的无助，以这样的态度来寻求上帝，你就是在敬拜上帝。每当你感受到他的拥抱环绕，你的灵魂会因着他的荣耀的映照而多发出一点点亮光的 亮闪的光芒，你也因此有更多一点点的预备，得以面对生命中的课题。